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周天晚上啊七点到八点呢，一定会准时在空中出现，和你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很特别的一期节目，那 Honey 呢也不觉得孤单了，因为除了我以外，哇，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哦，掌声欢迎！来自我们湾区的一个金融小美女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好吗？
Hello，Hello，大家好，我叫 CY，我的主业是做金融矿工，矿工一枚，然后副业呢，现在在业余做一做私厨，就是主要是做一些好吃的，然后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啦，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副业就是做知心姐姐。对，就是三炮，可能从初中、高中起就会，身边会有很多朋友，会有意无意会跟我聊一些情感上的困惑啦，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声的一些故事啦，所以这么多年也听到过很多的故事，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输出，就是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或者是帮大家分析一下这种情感问题。
哎，那我可以理解为你从初中开始是不是就会觉得说自己情商挺高的，然后呢，或者说你周边的人也觉得你情商很高，比较成熟，所以大家愿意会把情感方面的事情去跟你聊，至少说会觉得你是值得信赖的人。可是今天应该会改变想法了，因为要过来八卦一下，大家要改变想法。哎，我们尽量聊初高的吧，反正是不是都没联系了？开玩笑，开玩笑。
对，其实我之前不会觉得自己是因为情商高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大家会跟我聊。我觉得可能单纯一个是我是一个还蛮好的倾听者，然后再就是在倾听的同时，就是我在情感啊，或者是我 generally 就是一个心理年龄比较成熟的人，所以说可能同龄的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一些观点输出或者是我的一些分析，他们会觉得还蛮有道理的，然后所以他们会比较喜欢去跟我聊，然后包括后续有 update 的话，会来跟我听一下我的建议这样。
哎，那你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就是藏了那么多故事在
其
心
实
里边
不会，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somehow 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能帮他们拨开迷雾，或者是他们会来跟我吐槽一些故事的时候，我会帮他们分析我觉得这些人是，就是每一种人存在即合理。就是哪怕是一些奇葩男，或者是一些很值得吐槽的事情，somehow 也是有它的背后的一个原理在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帮他分析出来了之后，他会觉得可能就过去了。对，就是有的可能在他们心里是一个坎儿，然后在我帮他分析一下之后，他会觉得那这个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可恨了，或者是就是更容易就是翻篇了。
那你周边这些愿意跟你去吐槽的小姐妹啊、同学什么的，那除了是觉得你有亲和力又值得信赖以外，那是会因为你阅男无数吗？有吗？初恋是什么时候？初恋？
其实我是早恋的，对，
啊，
初三到高三，
初三到
对
高，
对，
初三到高三，
对，就初三
第一
中考，
段初恋这么长时间，
对，就是中考之前到高三，高考结束之后，对，
所以就当时你一边谈恋爱一边在输出恋爱经验，
在谈恋爱，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就是这。也不说非常这吧，就是我的这跟P 其实是51、52这样子，就很偏中间。但是我是有很理性的一面，同时我又会有同理心。对，所以在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其实学习跟恋爱是分得很开的。就我印象很深是，当时我们高中会搞那种学习小组，然后当时我们有分，我们这个小组是6个人。然后有一次月考呢，我考的就是可能是史低吧，就那次考的非常差，就考了年级可能100多名
是因为恋爱吗？
对，然后我们就考试结束之后
你就
开
提
复
分
盘
手
大会，没有没有，我们开复盘大会，然后我的同桌 的一个男生，当时就说，哎，会不会是因为你谈恋爱，然后耽误了学习之类的？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同桌就立马还没有等我开口，就立马出来帮我辩解说，啊，没有，我觉得他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学习，他其实是分得很开的。
但
然
其实
后
你自己觉得是被影响
不是，
了，
对，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对，可能发挥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就不是因为恋爱。
哎，我很好奇，就谈到初恋，为什么你就只想到这个点？谈了这么多年，
倒也没有，就是我觉得，初恋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就包括你的第一反应是，哦，这么久或者什么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当时的状态更多的是占有，对，就是包括我们后面也是和平分手的，所以我对他其实不会像，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白月光的那种描述啦，或者是。就是非常 romantic 那种啊，就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更多的，在我的回忆里面是占有的那种感觉。
就彼此占有，就像过
对，
家家那种感觉，是
对，就
吗？
是，我们是中考之前这一个月，然后在一起，然后一直到高考可能结束大概一个月怎么样，然后分开的。然后这高中的整个期间就是。可能上学放学，然后可能中午或者是下午会约一顿饭，在学校就是这样子。
就是学习的一个伴儿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多，就是什么其他的七七八八的啊那些的，就是真的是除了在学校，然后可能就是周六，然后因为我们高中是只休一天嘛，然后就是周六下午放学之后，然后回家，然后到周日的晚上回到学校。然后一般就是周六放学之后，然后可能会陪他去网吧打个游戏之类的。对，就是其实说起来都是很单纯、很简单
对
的
啊，
一
对
些
啊，
生
那我们
活。
今天不想听这么简单的，我相信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说，哎呀，今天 Estella 哈尼把 CY 请来，当然不能只是说他这么，对吧，单纯的初恋故事，我们要听听这个从小到大都在当知心姐姐的，到底藏了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哈。但是其实我在问他想聊什么话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说想聊奇葩的嘛，比较好玩的，比较古怪啊，搞笑的一些这种经历，当然没有说一定要是你本人的，对吧？就是我们听说的，对吧？就是有一个朋友的故事，但他第一反应是他看过一篇文章。看来他真的是很爱读书的孩子。他说他看到一个奇葩男，就是写了那个他 dating 的故事，对不对？但他这个 dating 有点特别，他其实想找炮友，是不是？
对。
好，那这样吧，我们那个给那个 CY 一点时间哈，然后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好的，再次提醒一下，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个特别来宾，一个小美女啊，爱跳舞，然后呢又很会做饭，那在湾区这边很有这个群众基础哈，有他很多粉丝都很期待说，哇，这个月这周，CY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对不对？他的粉丝都很乖的，就是他做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说，其实可以跟他聊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共通点哈。然后又喜欢都爱吃爱美食，然后呢又很有这个喜欢创新，对吧？又很有这种勇敢去挑战自我的一个精神，对吧？然后呢，他现在就是除了做金融以外，又在创业。是不是也在创业？对，那我们今天还是来聊八卦吧，还是回来聊八卦。好，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节目呢，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请下载或者是上上网查一下啊，我们的官网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那准备好了吗？
对，就是这篇文章呢，是之前分享在地理的一篇文章，然后具体的名字或者就是文章的标题我就不说了，就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贴主就是写的一些故事，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奇葩故事，是楼主自己碰到的。就是奇葩的约会，
但是炮友约会，
对，但是他自己写的这个陈述的这个 文本内容本身也很值得，
文风很搞笑，所以你觉得说如果你来复述就会失去那个原有的味道。
对对对，
okay， 开始吧。
所以其实想摘选几段精华给大家
念一下。好好好，来。
首先呢，就是楼主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楼主单身差不多5-6年，一部分工作原因的确没有太多时间接触妹子，能接触到的都是圈里的妹子。楼主并没有对原妹子有偏见哦，但真的就 not my type， 毕竟谁不喜欢颜值高、身材好、有趣的妹子呢？这里就是补充一下，就是楼主是程序员，然后后面就说到，他其实 dating 想找的就是 FWB， 这个词也是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被科普到的一个词，就是 friends with benefits，简单说就是炮友，然后他也简单直白的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就是我现在的需求，别 judge， 我平时也是需求挺旺盛的小狼狗一枚，为了更好的提升妹子质量，趁组里不忙的时候请一个月假来 LA 艳遇，没想到遇到的都是奇葩女。
他用的是烈焰这个词。
烈焰，对，然后故事开始了。趁着休假，我在 LA 提前 book 了一个短租公寓，为了更好体验选择了 downtown 的公寓，想着说不论妹子从哪来到哪去，对我来说都方便，邮费成本也降低不少。
天哪，好现实啊。
然后还括号强调一下，德系车太耗油了。在网上看呢，说这个公寓就很年轻化，然后应该就是来的都是一些留学的啊，然后一些比较漂亮的妹子，所以当下决定短租。当时没有带太多行李，都是新买的衣服，因为以前的衣服都是工装衬衫 T 恤多一些，也是为了留个好印象买了一些潮牌，括号因为自己以前穿普马、安德玛这些感觉不太适合约会，但确实舒适感和性价比很高，强烈推荐，感叹号感叹号。
你感觉就是他会不会很马龙的思维？
就是我觉得这段表述呢，就是说实话，就是让我觉得画面感跟生活感很强，就是因为他的一些描述就是非常的细致，而且他会把自己的内心 OS 都写出来，
对，
就是我觉得会很真实，包括比如说他对于服装啊这些的描述和德系车耗油，就是会让我觉得还蛮活生生的，这种就是
有血有肉的一个形象就出来了，
理工男的这种形象。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就是他会真的把这些话给写出来，就会觉得这个人还蛮有趣的。
好，那这个马农呢，他也说的很就是很清晰，很清晰，就是说他目前就只想是要找炮友，
对，
然后呢还告诉大家他会在哪一些平台上找。好，来继续。
对，然后他写到，关于平台，看了一下各大 dating app 的评分，果断采取了某探、某木和 Tinder 之类的。然后CMB 没有选是因为需要照片认证，毕竟第一次不太想用自己的真实照片啊，不是不自信哦，主要是还是保护隐私而已。
估计其他的是不需要照片也需要吧。对，他是要照片验证，可能还需要身份验证，是不是？
其实
CMB，
对，其实我没有太用过其他的，但 CMB 我是有用过。然后我自己的风格是我会写的非常的真诚，就是我的 profile 会写的非常的具体，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生 match 我只是因为我的照片，我会觉得有点肤浅，就是说
对，
所以我其实是更多的想要通过我的 dating profile 的内容，就是
去吸引别人，
对，去描述我自己以及就是我想要找什么样的人去。
OK， 好，来，他接下来讲关于照片的。
对，但楼主很明显，对，他为了保护隐私，提前可能趋近真实性，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些跟自己长相风格身材接近的照片，
那就是骗人呐！
对，
不用自己的照片。
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red flag 了。然后他又括号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说不是因为那些高 他找的照片不是那些高颜值奶狗，毕竟也不想欺骗妹子。
嗯、这还不叫欺骗吗？
对，
你用的不是自己的照片哎。
对 ，right。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人的自我认知是有偏差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他选的应该都比他好看吧？我觉得。
然后他有对自己的一个评分，说啊、选的人颜值五六分左右，跟自己也相符，没觉得不体面。毕竟跟八级美颜瘦脸滤镜的女孩子比都差不多，所以他其实对自己是有一个认知，觉得自己是颜值
五
六
分。
但是我觉得桑炮他的 expectation 其实是漂亮妹子。
嗯，
我觉得这个他对自己的这个定位，首先就有一点不太明确吧。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可能就经济条件还是不错，所以
有可能他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啦、自己的职业在大厂工作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会去能够 match 到一些比较漂亮。
而且他对自己还是有自信的，他说他属于80后80尾、长相偏嫩，看不出30岁的那种。
对。
他还括弧偷笑，自己还在偷笑。
你偷笑有经常健身哦。对，我就会觉得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就是像你所谓的自信吧。对，就是觉得自己是有一种优越感在的，而且这种优越感不是来自于外形，也不是来自于身边人，而是来自于他自我的工作也好，学历也好，是一种内在的一些东西。
好，他开始约会了，来。
对，然后开始约会了。妹子一是一个外国妹子。Tinder 上看照片很不错，火辣型。个人不是 racist， 但是一直很 doubt 他的 race。他就是楼主本身就是这样中英夹杂哦。照片看起来金发很白，身材比较丰满，的确是自己没有体验过，想要挑战一下自己。
听到没有，男人就是要体验女人，不同的这个品种都要体验一下。
对，然后选在了一家中餐厅，因为妹子说喜欢吃中餐。然后我想说饭后可以交流，所以准备了一瓶红酒
交流啊，
便接下来进展的不突兀。然后呢，到了之后啊，就是说了一些关于迟到的事情之类。哦，好，接下来来到了重点。当我进店了，出于谨慎，我戴起口罩，先给妹子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同时远距离战术性观察是否一致。如果跟照片一致，摘下口罩风度翩翩的走过去，如果不，那么果断戴着口罩跑路。接下来打通了电话，看到的是一位难以描述种族的大姐。为了怕自己没看清，戴上口罩，蹭着步子向目标移动。当看到对方，首先不是照片里的金发，而是染的褪色的黑发，而且并不是白肤，而是偏 brown 的黄肤。他就不太能忍受了。接下来他就开始吐槽，不是丰满，是肥胖，感觉目测身高165，体重绝对过了200。我一看此地不宜久留，转身就要走，结果该死不死让旁边的服务员问道 How can I help you?
OK， 好的，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哈。其实这个接下来应该会更有意思，对不对？而且关于他的故事他还分享了两段。好，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聊咯。See you later。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跟哈尼一起做节目的特别来宾，哎，再次 say hello 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CY 呢是住在湾区的一个热爱美食的小美女哈，她说自己是这个金融矿工是吧？
对，
金融矿工，然后呢，现在也在做副业啊，然后呢，有在做好吃的，对吧？跟大家分享，算是这个小私厨的这么一个概念。对不
对？
好，那同时呢，他也从小到大跟哈尼一样呢，也是很就是很值得被信赖的，经常有朋友呢去跟他分享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事情，对不对？然后让他给出谋划策啊。那今天呢，他说他就不八卦周边的人了啊，就八卦一下网上的他看到的一些挺奇葩的情感的故事啊，真实发生的。那我们其实刚才在第一段的时候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帖子，对不对？
对
啊。那这个男生呢是个80后，因为我们再稍微的复述一下哈，因为可能有的人他没有就错过了刚才那一段。对，那是一个80后，那自称说长得还挺嫩，虽然说呢这个身材是微胖啊，但是他说他看起来是挺年轻的一个状态，而且也
想健身哦。
对，而且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喜欢这个就是年轻的女孩子，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各种的想要尝试和体验啊，先是约了一个白人妹子，对不对？好，
以为是白人妹子，
以为是白人妹子，对对。好的，那我们再继续由 CY 给大家分享这个帖子之前呢，我再次提醒一下啊，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我们的官方的 app 就可以来收听节目，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好，那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 OK, 好，开始。
好的，前面我们留了一点点悬念，就是刚刚读到
在餐厅，
对，在餐厅就是面基，就是他本来以为是一个金发白人妹子，结果呢发现戴着口罩去隔着屏风看的时候，发现哎不太对，不是想象中的白人妹子啊就准备要跑路。结果呢刚好旁边一个服务员路过问啊 ,How can I help you?、结果好死不死这句话也让大姐妹子听到了。然后就看她满脸确信的样子，我实在不好意思跑路，只能硬着头皮蹭过去。交谈中才知道妹子是拉丁裔。点菜的时候她想要点烤鸭，因为之前聊天她说喜欢这家才选的这家，但是我实在没有心思吃烤鸭，就用服务员就和服务员用中文点餐，然后告诉妹子烤鸭周五都卖光了。最后简单的点了两个素菜和一个鸡肉的冷盘，吃饭的时候全程没有讲话，开始回答一些可有可无的问题。结果呢这个妹子视力太好了，看到了她前面试图掩遮掩的酒，就说哦、you brought wine? 我当时点点点只能硬着头皮开酒，就想说当郁闷酒吧，没想到饭店还开收瓶费还收开瓶费。
好恨呢。
我这个人酒量不好，平时喝点就上头。那天本来不想喝，想说早点结束回家，结果她一直喝快1/3。我花钱买的酒没有理由都让他享受了，只能硬着头皮喝，少损失一点是一点吧。
天哪，
所以最后喝了也差不多有半瓶，这样是这辈子喝的最多的一次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样，喝完酒就很放松，话题也打开了，开始说笑互动，因为莫名其妙可能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觉得他倒也挺可爱的，不知不觉买了单，括号本想 AA。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些可能要付费要听的内容啦，会比较麻辣，要不
来
交给
他
了。
好，对，分手的时候妹子问我想不想去他家，是那女生还很主动哎。
对，
然后他说我直接回绝了，因为说实话感觉不太安全，怕这个仙人跳啊，但是感觉这个人确实很单纯的那种，我也是因为喝了点酒鬼使神差的就说要不去我家吧，没想到妹子直接 say yes, 接着酒劲儿呢，接着酒劲儿，我这个心里也是赌一把的心态就给妹子小区地址了，妹子上车后还特意的 confirm 一下说 we meeting there night, right? 啊，我看我先到家了，就他租的那房子是吧？
对。
我先到家了，直接开门坐在床上，内心说实话非常的矛盾，因为感觉人不是很理想，但是确实他很主动，也让我感觉很自信。哦，他觉得这女的很主动，他找到自信心了，尤其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以前想都不敢想，没想到进展如此顺利，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都是我在掌控主动权。结果过了一会儿，妹子说她到了，因为有门禁需要我下去接她，我住四层，可以在阳台看到下面的她站在那儿等我。那时候我真的想，到底是拉黑删除她不回话，还是挑战自己一次呢？毕竟也是没有过的体验。直到看到她的电话后，我慌里慌张就说我下来了。他其实还是有错别字的，对吧？
对，
他是想念，他是想发直到，对，他就知道把妹子顺利接上来，也是先坐在沙发上聊一会儿，他期间还问我还有酒吗？我心想这妹子怕不是个醉鬼吧？关键时刻来了啊！妹子主动靠近我，然后坐在我的怀里，这一下我真的差点没搂住，不是因为激动，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沉啊，就像是我前女友加上他妈一期的分量，天哪！加上他一分钟前女友，对，加上他妈妈一起的分量，坐在了我的腿上。我算是那种平时经常运动锻炼身体，都差点没承受住。估计妹子也看不出来我抱不住了。他说看出来了，对吧？
对。
他尴尬的笑笑，就自己站了起来，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把我往卧室里带。期间过程感觉这是他家。妹子很娴熟，直接开展。warm up 期间我也挺享受的，想说可能也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直到妹子脱衣服，不知道是不是西方的文化，妹子都喜欢扔衣服，她期间把自己的衣服裤子都随意扔在地上，最主要是她把袜子脱下来随手一扔，扔到卧室的鱼缸里了。我是事后才发觉的，我不
重点哦，我也会 call back。
我不夸张的讲，如果你视觉一个人，就是看一个人哈，是200斤，那么当下这个人要再加上100，天哪，有300斤了！
这个吐槽真的有点狠。
本人喜欢苗条女性，但并不歧视胖女生，她又有错别字，只是对啊，只是看到肚子上有肉就带着纹理的那种，就真的有点下头，所以只能是硬着头把灯关了，眼不见心不烦，期间就不赘述了。感觉真心感觉上帝是公平的，什么钥匙配什么锁，不配就是不配，体验感也不好，就像自己被叉叉一样。总之全程我都没有任何行动。哦，有的意思就是说她很被动，
真的，对对。
嗯，好不容易过去了，我把灯打开了，虽然随便找了个理由说自己晚点还是工作，就让妹子走了。妹子爽快的一口答应，然后妹子满地找衣服穿，直到发现丢了一只袜子，问我看到没有，我看见她的一只袜子扔鱼缸里了。我本想生气，因为毕竟短租别人的房子，生怕鱼出事儿，熏死是吧？但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就只能是硬着头皮给他捞袜子，属于书桌上的小鱼缸，于是呢我直接就捡起来给他了，袜子还在滴水，没想到呢妹子直接就套上了。没错，一个全湿的袜子，妹子直接套上穿鞋就走了，看见他的背影和地上残留他的湿脚印，我当时真的崩了。
这个真的还挺描述的，挺有画面感。我想说，这个理工男的文笔确实还不错。
那我们来就给大家拣选一些比较高赞的评论吧。
好呀，好呀，好呀。随
便来。
就是有一条吐槽的，就是说
说吧，怎么了？
看一下啊，
他这个是去年发的帖子哈，
对对对，去年
我先来念一个这个吧。不喜欢程序员妹子，因为那个引号，谁不喜欢漂亮身材好的呢？说自己的就是冒号引号，虽然30好几了，但完全看不出来哦，坚持锻炼身材很好哦。虽然清楚的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每在地里看到一次这种楼主这种恶心男，就对男的会又失望一次。哎，这是男的还是女的评价了？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女生
吧。是吧？大家头像好像是韩国的什么艺人，是不是？
对，我觉得应该是女生吧。
哦，OK，然后呢？你又觉得有哪个评论比较搞笑的？
哦，我这里可以念一条楼主自己的评论，我觉得也还蛮
好
笑的。
OK。
就是他可能是在看到下面评论之后，然后又补充了一个评论。首先，这只是分享其中一段经历，希望给各大后驱者避雷。 二，没有试图搞笑或者博取流量噱头的心态，不知道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发出了笑声，同时也希望你们保持理性和同理心。三，女一算是第一段经历，但不足以奇葩。昨晚分享欲一时兴起，写完第一个就困了，去睡觉了。四，真正想吐槽的是接下来的经历，同时希望看到人有同理心，而不是看戏的心态找乐子。谢谢。对，所以这就引出了楼主其实又发了第二篇帖子。
嗯，
然后第二个女生呢，可能会有一点点更奇葩哦。
第二个女生比第一个女生还奇葩，就第一个女生是拉丁裔，而且是比较主动的那种，对吧？
对。
嗯，那好吧，那 CY 休息一下，那个第二这个帖我来念吧。啊，关于女二啊，女二是一位留学生妹子，在某学校学习金融，哎，跟你一个专业的。
对。
啊，照片看起来很精致，都是名牌，反正我认得出是驴牌的，迪奥耐克。好 ，anyway， 女二在探认识的啊。话说某探好多除了杀猪盘，就是四五十岁的叫什么独立女人奋斗在美国的土狗。哇，那真的是哈，
嗯哼，
很狠诶、欸、讲的话
啊，
他是要引起群愤，是不是？
对，他真的吐槽的蛮狠的。
好不容易滑到一个年轻的妹子，妹子属于在校硕博连读，本人有一定的智性恋，还是看重学历的。天哪，他什么都要诶、欸、
对
啊，这要那要，对方资料上写年龄22，结果呢发现实际年龄29。照片样子也是很显嫩，很年轻单纯的样子，聊天过程中也是一直哥哥哥哥的称呼我、
啊、
让我确实有些好感啊。一开始他就对我还挺冷漠的，直到我跟他说一些我工作上的成绩和职业前景，感觉明显态度转变了不少哦。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很自信的，
对
不对？
是的，
妹子看的是似乎是很喜欢 TK 这家公司。哎呀，完蛋完蛋了，
暴露了，
暴露了，也想通过我内推一下，我也答应了，有机会的话可以帮忙。哎，真的是有女生会说那个 dating app 其实你拿来找工作的。
其实我确实有听说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会借着 dating app 当 LinkedIn 啊或者什么用，就是会有目的性的去 reach out。 然后
你觉得你会这么做吗？
我当然不会。
为什么？
因为首先我觉得我并不需要，就是我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然后我自己主动去 reach out 去约 coffee chat 的话，我会想要说就是聊工作，其实我不会想要有任何置换，或者是就是带有目的性的去接触，就是我们就是公事聊公事这样子。所以真的不是每一个金融妹子都爱这种名牌呀、钱啊，也不是每一个金融妹子找工作都是需要去通过这种 social 啦。
嗯，
我觉得还蛮因人而异的。对，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女生他
是
有可能，对吧？有可能是有带了这样一点目的，
对
不 对,
对？
因为
其实已经露出了这种马脚。
对对，因为他说了，就是听到这个浪子男是吧？然后说到工作上一些成绩啊，包括这个职业的前景，
还开始热情。
对，然后呢，想通过这个男主去内推。对吧？
对
啊，那这个男主也答应了，有机会的话可以帮忙。因为那其实他也在钓他，对不对？
对，
因为聊天期间透露过我当前的承诺股份和马上就有机会的这个 pre IPO 是什么的阶段。
pre IPO 就是
IPO 是什么？
就是公司上市
啊，上市是吧？
对，
阶段妹子呢就觉得我很快实现财务自由。哇，他真的是。他还挺潮的，你发现了吗？他这个标点符号都不用的。好，括弧，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今年要加入啊！确实，人生马上就要实现什么
新阶段了，
走向新阶段。你看，他又写错别字了。
对，
总之呢，妹子后来很热情，就加了 WeChat， 只是期间朋友圈一直锁起来。于是后期我问他为什么要锁起来，妹子说什么都不怎么发的，就说都没有怎么发。我当时就信了，结果后来发现朋友圈有很多和男朋友的合照，括弧后来被我发现还不承认。
所以妹子不是单身，就是单纯是想要有一个工作的那一腿
啊。对，而且是这个女生先提的见面，对吧？然后她说我本来想选择一个附近的拉面，结果妹子看后说她从来不去这种地方。 啊，我以为对方不喜欢拉面，于是就说那你挑你喜欢的店。结果妹子反手就发了一个餐厅，说自己经常去的，我看离我不远就答应了（括弧到了才发现是米其林餐厅）。
我自己都只去过一次，还是公司聚餐。
啊，到了周日那天按指定时间，他就出快出发的时候。哦，那个妹子来了一句你不来接我吗，我一下子就懵了，因为妹子住在湾尔湾，这个时间开车要一个半小时，想到路上可以单独相处就答应了，于是我驱车开完尔湾一路的堵车期间呢，发现快没油，但没机会停下加油，就一直开到妹子的住所，快到小区时妹子怎么进，妹子怎么一直都不回话，哇，讲的真的好细耶，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好吧，就是说这个男的等了这个女的等了47分钟，
对
啊，那他还对，而且他疑心也蛮重的，他一度以为他是被仙人跳了，
对
对不对，
对
啊，然后他期间一直打20多个语音，那对方一直都没有接，后来呢看到一个略显成熟的女人披着黑色的西装外套，手夹一根电子烟，慢慢的走了过来，对，他拿电子烟的手势，对，就像夹雪茄一样夹着，因为天很晚了，外表轮廓身材感觉和照片大差不差，就让这个妹子上车了，也没发脾气，你看他有先决条件的哈，先看出来还可以是吧，没有完全失望，那就不发脾气了，等了这么久对不对，啊，我这个期间都戴着口罩，因为你戴口罩不单是这个防那个
病毒
也遮丑，
对，
主要是遮丑，我这个期间都戴了口罩，因为毕竟不想被感染，妹子也一直都戴着，所以也不好要求她摘了，于是妹子上车后我就说我们出发吧，我说我得先加个油，就开到了附近的加油站，因为是来接她，我觉得这么远应该让对方加油理所当然吧，然后到了加油站看对方没有一点下来的意思，我就开始抱怨说啊这油价太贵了太高了，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妹子说买电车，实在不行就买自行车或者腿着走呗，我心想啊，你怎么不腿儿过来呢，在说风凉话，看妹子实在是没这个意思，我就自己下车了，啊，他等着他加油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地方确实是比其他地方贵的，结果妹子看到我下车他也下车了去便利店了，妹子进入便利店后就在那边叫我过去，我刚加上油也不好走开，结果妹子一直叫我，那我就只能过去了，好，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那个妹子
烟和零食，
对，然后呢主动的要求让这个男主给他付钱对不对，所以呢付了18块钱加上油费，他还骂了一句粗口说他妈的加起来一共130多，
哎呦，真的白嫖也嫖得太厉害了吧，
对，然后呢还说什么说全程没有摘口罩啊，那后来呢摘了以后他说是很失望对不对，
对，然后他也解释说啊，就是本人跟照片不像，是因为啊工作压力最近胖了，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用的自己的照片啊。
对呀、这男的不承认说那个他用假照片。
对。
好，我们这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故事。其实还有30秒，我们来再来说一下吧。
好。
他其实是你这一段很搞笑哈，他说形容他的面相极度不好，典型的雷公嘴孤寡脸，颧骨极高，
这真的好命
他说可怕的是还有斜眼，
多腮，天哪，这个评价真的有一点命。
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和 CY 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那些关于 dating 的奇葩故事，好，一会儿聊了。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哎，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呢陪伴大家的不单是有我啊，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在湾区工作的，又是做副业有做私厨的 CY， 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 CY。
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往期精彩的节目，也再次的感谢大家持续的对电台和对我节目的支持。好的，那不论是搜这个 APP 还是搜这个官网，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故事哈，我觉得挺搞笑，真的很搞笑。
对，
然后刚才我跟 CY 也说了，就是觉得这个男生非常这个抓马哈。然后呢，因为他讲的很细碎，你发现了吗？
对。
然后又会括弧，会把他的内心的一些 OS 说出来，然后而且会对他之前那段话也会有一些补充，对不对？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一次。这个第二次他这个约会是一个华人妹子，对吧？是个留学生。
对。
那你来总结一下吧，你感觉这个女生是什么类型的？
对，就是她可能是吃了第一次约会奇葩妹子的苦，就是她当时 expect 是一个金发丰满妹子，结果并不是，所以她第二次约会就吸取了一下经验。然后这一次呢，选的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华人女学生留学生。说是妹子是做金融的啊，但是我真的很想
金融专业，他是专业。
对，金融专业真的不光是有这样子的妹子，虽然可能大家是很多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是呢，这个妹子我感觉听她描述下来，其实就是把她当做一个工具人，就是想要从她这里套到一些工作机会，然后去利用她。然后同时顺便薅一些羊毛，比如说他们之前在加油站加个油的功夫又买了一包烟，然后
零食
甚至都让他来付钱，等着他来付钱。然后后面呢，就是会讲到说他们到一家餐厅，然后妹子特意选了一家米其林餐厅，然后就接下来的故事。
好，我们来就继续讲他们在餐厅的故事好吧。好不容易进餐厅了，妹子摘掉口罩，提前预警啊，五个感叹号，万万没想到这回身材没毛病，肤色没毛病，结果长得实在是一言难尽。那我其实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形容了，对不对？
对。
那他甚至说，就是我觉得他真的用一些
非常命的词语。
对，然后还说对方是斜眼，他说对，你没看错，斜眼，像是别人欠他800万那种。啊，既来之则安之啊！坐下来以后，妹子跟我说是米其林，我从来没有吃过米其林，平时我自己的餐标也就是不超过21个庙哇，会过日子。
在大厂有这样子吗？
对啊，这是去年讲的故事啊，现在已经涨价了，对。所以我当时想，米其林最多也就1人1-200 ，A 的话就当体验。菜单拿上来发现都是看起来像西班牙的文字，而且没有标价格。我对服务生说 Sorry, I don't speak Spanish, 看服务生一头雾水，我以为是不会英文，于是我说 No Hispano, 结果他看我一脸不屑的说这是法语。Holy shit, 对，就你高端，这是他的潜台词。结果看他也是什么都看不懂，用蹩脚的英语随便点了几个的样子，上菜巨慢，而且点的都是那些看着好看但是实在不知道如何形容的菜，或者都不知道什么材料，
分子料理吗？
对，他说像吃盲盒料理那种，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见识吧。
对对。
买单的时候呢，女妹子主动叫说买单，结果账单拿来加税是一共700多刀，妹子丝毫没有要付钱的意思，自顾自的玩手机。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说，哎，我那张卡锁了，可以用你的卡吗？然后我转给你。妹子当时就立马就急了，但是没办法，跟我说让我记着转就好。大功告成后，我就去洗手间了。结果万万没想到，一泼尿的功夫出事儿了。他说我回来之后呢，那个妹子跟我说，我看见你的钱包放在桌子上，我想再帮你试一下，结果呢就刷过了。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没有礼貌的一个举动，
对，
就是他没有经过允许就动人家的钱包，钱包其实算是私人物品了。
对呀、啊，对呀、啊、
，personal 的。
啊、哦，来，你看啊，我当时真的就想把他拽过来掐死他，但是我没有，我也没有暴怒，只是理智的、客观的说，餐厅是你选的，之前我并不知情，而且看你的一些举止，显然你也没有来过。既然来了，我们俩都吃了，就 AA 吧，你把钱转给我一半就好。你嘴上他嘴上应承下来，说回头会转给我，然后呢就起身去了洗手间。我这个人从小的教育就相当的谨慎，也被人骗多了，尤其是女性，所以还是不放心的，偷偷从他包里拿出他的钱包，想拍一张他的 ID， 哦，以防他回头不承认，或者说出其他乱子。结果不看不知道，发现 ID 写的92年。虽然我是30多了，但是我就喜欢00后，怎么的？judge 死我吧！我哪怕我给我妈打电话，叫我妈骂我，老子就喜欢00后，他就已经很愤怒了，你知道吧？
对，还有点以暴制暴。
他觉得对方年龄骗他，回家路上因为确实没有心思做其他的，只能在路上什么送妹子回家。期间没有怎么交流，妹子一直玩手机，但是通过后视镜啊，不时的看看，真可怕、啊，妹子是斜眼，感觉一直在瞟我，就像那种什么人像画，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好像在看着你那种。
天哪，这个描述
还说那个蒙娜丽莎吗？
对对对，那种感觉。
啊，笑死了！到了他家那边，妹子提出要买奶茶，没办法，我就说要喝你自己喝吧。那妹子没说话，自己就下车买了杯奶茶，结果自己就坐在车上就喝起来了。然后这个时间我就一股脑的把该说的都说了，大概意思就是马上要回湾区了，以后也没啥联系的可能性啊。今天的消费的确不是我知晓的，所以希望今天饭前 AA。 结果妹子当时在车里就立马急了，说自己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说跟男的吃饭啊，就是他从来没让他花过钱，对，还说我抠门不像个男的。我急了，也说了一些关于他的面相不好的话，结果说到面相妹子就炸了，骂我是油腻男、钓鱼狗什么的，反正非常的不堪。因为车还停在奶茶店，离他家不远，就在旁边。刚吵了一架，我心情不好就下了车透透气，留妹子自己坐车里，心情真的非常不好，一边骂娘一边计算当日损失，结果可想而知太大了。我一想就不能这样，就算了，复仇，然后他要复仇。妹子坐在副驾驶，我站在外面敲了敲示意让妹子摇下窗户，妹子摇下来窗户，看到我手机里的照片显示就是他的 ID。 我高举着 ID 威胁他说，信不信我曝光你，明明29，非说自己22，赶紧还钱。结果恰好赶上妹子刚喝一口奶茶，心一急一下子呛到，他说我正觉得好笑，结果他妈的珍珠从他鼻子里噼里啪啦掉出来了，像豆豆枪一样。我当时就喵喵喵，天哪，
这个描述我真的，
我觉得顶多掉一颗吧，有可能喷出来这么多颗吗？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前面写的那些细节都非常真实，写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有点过于抓嘛，就很像编的。但是真的我不知道，有的时候
有点高于生活，
对，生活真的会有这么drama的事情吗？
我们来看，好家伙，妹子说要报警了，说我侵犯隐私，从来没见过我这种人，不拉不拉的，还说餐厅有录像可以调出我趁他不在拿他钱包的事实。可是明明是你先趁我尿尿的时候刷我的卡，算了，想到这个疯女人，如果是真的报警，肯定给我是这个perm 带来风险。想到这儿我就觉得算了。最后妹子自己会走回家了，我当着她面把照片删了，开车回家路上一直很 emo， 因为想到还要把它掉出来在座位上的珍珠都
清理了。啊，真的好好笑啊，这个楼主啊，怎么说呢，就是我真的觉得他的吐槽本身也真的很值得吐槽。
哎，不是，但是就说其他两个人都有问题，
对
不对？
对，
那个女生不应该说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钱包，把人家钱包拿来刷卡。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男的也不应该在那个女生不在的情况下去翻别人的包包。
没错。
对吧？然后而且还拍 ID。
是的。
然后最，我觉得最狗血的是两个人现场撕逼话。
就真的是恼羞成怒了吧，就是他后面，
对，
就是他开始还想说要留有一丝体面，但是后面就完全就是撕破脸了。
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好不好？
对，
我先念一个啊，楼主，你可以看到我之前发的帖，你的族裔还有身高和长相决定了你只能和黑人哥哥比一下受欢迎的程度，这还是你有大包的前提，你指望的那种妹子在约会市场中，你得花很多钱才能够得着。
哎，确实确实，
来看看还有别的吗？有人说感谢楼主带来的欢乐。
对对对，还有一个说哈哈，楼主考虑来纽约吗？就可能对纽约的确实约会市场可能也是大家吐槽的比较多的吧，就是奇葩呀，或者是一些比较神奇的经历。对，
你能不能分享一些你在纽约听到的奇葩的 dating 故事？讲一个吧，讲一个吧。
纽约的奇葩 dating 故事其实也蛮多，但是可能我自己身边的故事可能也不太方便讲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像这种约炮啊渣男啊就是也不少，真的。然后有的也会像楼主这样子，就是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我
甚至是用假照片。
对，甚至是用假照片。
没有隐藏真实身份啊，他不是还引以为傲吗？
对，但他其实也就是工作这一部分是真的，
就
是他自己最为骄傲的部分是真的。
对对，
剩下的名我觉得甚至他名字应该留的也是假的，就或者是留一个英文名，就是大家找不到他的样子。就是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他就是已经打破了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就是他就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遇到很多奇葩的原因，就是他自己不够真诚。
对对，而且他的目的不纯粹。
对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映射了一个在 dating 当中的一个大忌，就是就是你要真诚你才会碰到真诚的人，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带有目的性的，那你就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这个我认同哈，但是讲到真诚的话，我觉得得看是怎么个真诚法。比如说像很多这种真的是想要去，他也很真诚的去表露自己，对吧？然后这个 profile 是很真实，那他真的也是要找一个非常 serious 的关系。可是这样的妹子经常在这种 dating app 上，我觉得是会被骗的。对，所以不是说你真诚了你就代表你能换来真诚，反而会变成你是受伤的这种可能性。
对对，确实就是还是要擦亮眼睛，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当然我 dating app 虽然说可能下的比较久，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用特别多 dating app 去 match 或者是把它当做一个真的能够脱单的一个机会吧。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属于性格比较慢热的，虽然我性格其实蛮活泼开朗的，但是真的要进入一段关系进入一段信任关系的话，我觉得我是比较慢热的。所以说dating app 这个模式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 work。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如果说你真诚，你吸引到的大部分是真诚的人，然后同时在经过你的一些后续的筛选，然后你可以擦亮眼睛。当然对，会像你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单纯比较真诚的妹子会容易吸渣男，就是会被 PUA。
对
我觉得 PUA 这个事情也是我最近可能听到了一些故事啦，听到一些身边的小姐妹的故事，我会觉得哇，就是女孩子这么善良，就是你是怎么忍心去对她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这些女孩你会觉得说觉得她傻的同时蛮心疼她。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就
只能说也多听听别人的故事，然后自己对学习擦亮。
那我们节目的这个结尾，我觉得我们讲一下这个 dating app 好不好？就是我有看到说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言论，就是说不要用 dating app。dating app 是它其实最终的目标不是让你
对
结束你的这个单身的，它是巴不得你一直是单身，
对，
这样它才赚得到钱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你有什么想说的？
对，这个其实非常巧，我就大概上个星期出去旅游的时候，跟我的朋友就讲到了这个 dating app。他当然是程序员了，然后我们是跟他，就是我是更多的站在产品这个
角度去剖析，
角度去剖析，然后他是给我提供了一些从程序员的角度。
那就客户体验嘛。
对，因为他是他自己本身也用过 dating app， 然后他之前有帮一个 dating app 上写过代码。 然后他其实有讲说这个后台的 match 的逻辑确实是像我们讲的，就是他只会在某种程度上去 match 你，但是他肯定不会试图帮你找到 100% match 的这种，因为如果说你迅速的脱单了，他就没有盈利没有赚钱的机会了，所以说从他的商业模式来讲，他就是需要帮你找到可能80分匹配，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又会持续的让你留在这个 app 上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dating app 的 target 其实是女性，对，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女生在 dating app 上用户体验会普遍比男生要好，就比如说女生通常来说收到的 like 会远远的大于男生，这也是从它的产品设计的角度出发就是这样子设计的，就是相当于
后台可以操控吧，
对的对的对的，或者说就是它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它就会比较prefer 或者是优先女生的用户体验，然后但往往其实它的付费来源是来自于男生，我觉得这个也是 dating app 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市场决定的，
对
目前市场决定，
对它很独特，就是它需要付费就是赚钱的来源和他想要吸引的这个用户并不是同一个群体，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对对对，我还听说过，就是，但是我前几年我就听说了，我听国内的朋友讲，因为他有认识那个探嘛，某探的工作人员，然后其实某探他是那个 copy 这个 Tinder 的嘛，他说某探的那个后台很多就是机器人，很多的用户都是机器人，根本就不是真实用户。
对对对对，他甚至会就是跟你就是用 bot 去聊天，然后去模拟就是女生在给你回。
对，而且他为了那个留住客户哈，尤其是你刚刚讲说他吸引这个女性客户嘛，那他其实刚开始他是有个机制的，他刚开始是你刚用的时候你是新客户，他会给你推一些很不错的资料，当时你就会慢慢发现，哎，怎么老没有人理我了？然后或者说我刷也刷不到好的，
对，
有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觉这个跟 CY 还没有聊够，来 CY 三十秒来说一下你今天上节目的感受。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dating 是一个就是 lifetime 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需要学习，然后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的同时，大家也能够从中学习到，或者说是汲取一些就比如说 dating 的经验啦，包括我们后面分享的一些 dating app 的这个原理。对，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吧，不管是不是通过 dating app 还是就是生活当中，
是其实真的是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友呢，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也是很幸运的，因为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例子的都很经典啊，然后呢又很狗血，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你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就长自己的见识。那其实恋爱是一门玄学，是不是？然后呢，我觉得需要去提升自己的恋爱技巧了。对，我们也不能说要去完全迷信什么，但是就是最终我觉得还是说。要保护好自己，好不好？好，亲爱的心爱宝贝们，节目就这样了，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的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也希望说 CY 也没有讲过瘾哈，那我们之后再有机会来上我们节目，好不好？
好，
那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
拜拜。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